弟兄姊妹好，感谢主哈，我们能来到神的家里边，喜乐不喜乐呀？我们可能在路上还是愁眉不展，但是你进到神的家里边，就乌云就散去了，我们心里边就充满了从天上来的喜乐和平安。感谢主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主啊，你这样降世为人，主啊，你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主啊，你替我们来死，主啊，你说人的爱没有比这个还大的，主，主啊，谢谢你，我们也求主你施恩，主啊，你来怜悯这个软弱无用的仆人，主啊，你来使用他，主啊，要把你的恩言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应照你的话，我们的生命得着喂养，主啊，我们生命能够长进，主啊，越发的像耶稣，特别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边，我们能够为主来发光，与活出你自己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好，弟兄姊妹，如果大家熟悉旧约圣经啊，你可能就知道，在公元前1400多年。以前呢，就是耶稣以前1400多年，那个时候呢，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给以色列人，当然有很多应许了，但是有一个应许啊，圣经特别的告诉我们的是，是这样说的，记载在生命记第18章18节，神应许他们，神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你是谁呢？像摩西，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我们今天看以色列人，你可能心中很生气耶，他们竟然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边。但是以色列人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啊，其中一点就是他们竟然相信神的应许，他们是真的相信呢，他们不是表面相信，而是他们心里相信。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看，他们不仅仅应许相信的应许，而且心里边期待着神的应许的成就，就是神所应许的这位像摩西的先知的到来。他们等啊，等了多少年呢？等了1400年呢，今天我们可能等一两天就受不了，等几个月就受不了了，等几年更是没门了哈。但是你看以色列人，他们等了1400多年呢，他们等这么长的时间，他们的期待没有一点点的减弱，反而他们的期待好像是越来越强烈，以至于1400年以后，施洗的约翰来了。施洗的约翰，他开始他事工的时候，好多人都到他那里去，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那当时就是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你去读福音书，你就能够感受到那种的轰动。所以当时记载着犹太人差遣祭司和利未人就来到施洗约翰那里，问他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是基督吗？施洗约翰怎么说的？说我不是基督啊。第二个问题是以利亚吗？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那个约翰的回答是什么呢？约翰说我不是。他们还有第三个问题，是那先知吗？就是是神所应许的像摩西的那样的一位先知吗？我们明白他们在问什么。那施洗约翰的回答，这一次回答和前两次不一样，这一次回答干脆利落，就一个字， No， 不是。 记载在约翰福音里边哈，所以弟兄姊妹，盼望你回去好好把约翰福音好好的去读哈。我们现在正在去这个在约翰福音的主日学，我们的主日学非常的慢，你知道，第一章就花了8个月的时间，你看这个进度啊，如果你性急的话，你可能受不了但是神的话需要我们好好在里边你去咀嚼。我们吃食物你要咀嚼的，你知道我原来学牙科的，你要吃食物吞下去，神给你的牙齿就白用了你的胃还要受伤的。所以今天我们食物你要去咀嚼的，那神的话语也是要好好的去咀嚼的哈。那我们从这里边看见施洗约翰这一次回答干净利落，就一个字 NO。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读约翰福音第六章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五饼二鱼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记载的他行了7个神迹中的第4个神迹，这个神迹非常的轰动。当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上万的人呢，我前一段时间看个资料，有一个牧者说他算得很准，他说有25000多人，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是多少人，一定是上万的人啊！这些上万的人，因着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以后，你知道他们的眼睛突然开了，他们的眼睛突然就明亮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发现，原来这位在他们眼前的耶稣就是那位先知。奇妙不奇妙？他们说的非常的肯定。我们刚才读的第6章14节，你看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如果我们在场，我们想一想哈，我们读神的话，你要进入那个气氛当中。你想以色列人等了1400年，他们等啊等啊，现在哇验出来了，这一位就是那位先知。你想他们会怎么说这句话？有没有人你可以学一学？如果你在场，你等了1400年，耶稣就在你面前，你会怎么去说呢？会不会说这真是那位先知？你见着你亲人的时候，几年不见，我记得我刚出国的时候，我先到美国，然后等了8个月以后，我太太和孩子在到美国，我等待了8个月。我当他们在机场出现的时候，你知道我心情多兴奋，那种哎呀终于来了兴奋。那得等8个月，以色列等待这位先知等了1400年。所以我可以想象，如果我在场的话，我一定是这样说，我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啊。为什么要这么大声呢？太兴奋了，我这么多年以色列人等的就是这位呀。你看看他们的话里边，他们怎么说？他们说的这真是，真是是什么意思呢？真是就是说他们对耶稣就是那位先知是有把握的。弟兄姊妹，你今天信耶稣，你对耶稣有没有把握？有没有把握呀？耶稣是你的救主吗？耶稣真是你的救主？如果耶稣真是你的救主，为什么好像他在你的生命中一点都没有位置，一点都不重要？如果他在我们生命中重要的话，我愿意放下一切，任何拦阻我来到他面前的，对不起，都得要让位的，都得要让位，因为他是我的主。即使是健康又能怎么样？健康也要让位的。你的我身体不好也不可以拦阻我到神面前来，不可以的，因为他是我的主，他是我要敬拜的。哎，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有把握，他们相信这位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要到世间来的那位像摩西的先知。那我们会问了， 他们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呢？他们的把握从何处来的呢？以色列人不笨的，他们也是很聪明的，神也给他们有智慧。因为他们就想到，哇，摩西，以色列人，摩西带领以色列旷野漂流40年，他们吃的食物是什么呀？是从哪里来的？天上来的，不是种地，天上来的玛拿。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也有糊涂的地方，他们以为是摩西供给他们玛拿，不是的。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后边，主耶稣给他们纠正说，那天上来的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是我父把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但是以色列人当时就是这样相信，他们相信是摩西把玛拿赐给他们。那他们现在看见，哇，原来这位耶稣竟然在伯赛大的旷野，这也是旷野，五饼二鱼是在这个神迹是在伯赛大的旷野，耶稣竟然在伯赛大的旷野用五饼二鱼。你知道这个五饼二鱼，你好好想一想，非常的少的，它是一个小孩子的食物。哎，这个小孩子小到什么地步我们不知道，但是知道他是个小孩子，小孩子能背多少的食物啊，他自己可能都不够吃。哎，那圣经里边说那个鱼是非常的小的小鱼，可能是当咸菜用的，因为我是东北人，东北人只会吃咸菜，咸菜又都很小的小咸菜哈。哇，那个东西能让多少人吃饱呢？甚至前面我们看见安德烈说，那分给这众多的人还算什么呢？所以当以色列人看见耶稣用这么少的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么点的食物让以色列人都吃饱了，不但吃饱还有余，余多少啊？主耶稣说收拾起来12篮子，哎，满满12篮子的食物。哎，所以这些以色列当他们把耶稣和摩西对比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哇，这位就是像摩西的那位先知。所以当他们认出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像摩西的先知以后，他们就兴奋，那种兴奋，你说你又有什么好兴奋的呢？为什么兴奋呢？为什么那么兴奋呢？因为他们一直期待着要脱离当时奴役他们占领以色列统治以色列的是外邦人，是罗马人呢，罗马军队占领以色列，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独立的，可以说用我们中国话是在人家的铁蹄下边的。我们东北原来在日本的铁蹄下边，看看以色列人当时也是这种光景，那以色列人何等的盼望把这些占领他们的奴役他们的罗马人赶出去呢？要国家独立，对不对呀？人民自治，这不是很多很多人追求的吗？但是他们没有能力。现在他们认出来这位耶稣就是那位先知，像摩西的先知。你就摩西当年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哇，那真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那这位先知既然像摩西，他也一定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把这些占领统治他们的罗马人怎么样啊？赶出去，把他们赶出去，这是他们追求的。不仅仅以色列人追求啊，你知道耶稣的门徒他们心中的梦想就是这个呀。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6节那里边，第一章讲主耶稣在山顶上他要升天的时候，对不对呀？那个时候是要说多么重要的话，可是对这些门徒最重要的话是什么呢？ 你看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啊，在那样宝贵的时间，主耶稣很快就要升天了。”他们把心底的话说出来了：“啊，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原来他们心中最重要的，对他们来说，那个时候就是要复兴以色列国。所以不仅仅是有其他犹太人的梦想，也是主耶稣门徒的梦想。所以你就看见这些百姓为了要实现他们的梦想，从下边的经文里边，你看见他们做了一件他们自己以为很聪明的事，但是实际上在神的眼中是非常愚蠢的事情。就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五节，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啊，从这一节经文里边，这里边你看见这些犹太人他们要做什么呀？他们要做什么？哎呀，他们要强逼耶稣做王。哎，我想今天如果有人强逼你做加拿大总理，你高兴不高兴啊？你不用逼我，我愿意就行了吗？那个时候那些人强逼耶稣做王，哎，你不需要选举，哎，他们强逼耶稣做王。强逼这个意，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啊？强逼耶稣作王，就是强迫耶稣，强迫耶稣，他要违背耶稣自己的意思，要让耶稣按照他们的意思来作王，这就叫强迫耶稣来作王的意思。他们意思让耶稣你来做王，然后你带领我们武装起义，把那些不可一世的罗马军兵赶出去。其实我们别太负面去看这些人，想一想耶稣的母亲也曾经用他母亲的地位要来逼着耶稣做一件事。不知道大家 你熟悉约翰福音，你知道他的母亲要强迫耶稣做什么事情？约翰福音记载，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加拿水变酒，哎，那个婚宴上酒没有了啊，真是很奇怪哈，这么重要的事情酒怎么能没有了呢？但是当时酒就是没有了，所以耶稣的母亲就来对耶稣说，说什么呢？他们没有酒了。哎，这么事情你告诉耶稣干什么？耶稣是客人的，是你们请来的，耶稣他又不是供应酒的，为什么要告诉耶稣呢？告诉耶稣。那我们，你更多的去问题的时候，你更多思想，你更多的祷告的时候，你就看见原来耶稣的母亲，他利用他做母亲的地位，好像在给他一点压力，因为他知道耶稣不是一般的人，他知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对他说的话啊，所以他今天有一种有形无形的压力的，要逼迫耶稣你要做点事情。主耶稣有没有给他面子啊？主耶稣有没有说：“哎呀，妈妈大人说话了？”没有。主耶稣怎么回答他母亲的呢？怎么回答的？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很多人我们这都很有礼貌的，听了觉得很被冒犯。但是主耶稣，他知道他在说什么。主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主耶稣不是不尊重他的母亲，主耶稣是让他的母亲知道，你不能拿你的身份来要挟我，来逼迫我来做什么事情。这个妇人没有贬义的，也是尊重的。主耶稣对每一个来到他，你看有好几次主耶稣对妇人 妇人，妇人，都是这样说的。你不要把自己看为特殊，哎，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主的面前，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儿女。今天我们有没有来强迫耶稣做什么事情啊？其实弟兄姊妹，有时候我想基督徒我们要坦诚，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为难耶稣。主啊，你要不治好我的病，对不起，我不来了，有没有？主啊，你不给我一个对象，对不起，我就不来了。主啊，你不解决我的难处，我就不来了。请问谁是王啊？谁是王啊？我是王，哎，我们在吩咐耶稣，你必须按我的意思来做事的。你不按我的意思来做事，对不起，我们就分到下边是什么呀？分到羊什么呢？我们要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些犹太人，他们要强逼耶稣做王，他的意思是要耶稣来顺服他们，要听他们的话。如果耶稣听他们的话，真的做王的话，请问耶稣是什么王？他是个傀儡王，这是个傀儡王。更明白一点，他只是那些人的仆人，等候他们发号施令。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哈，我们永远记住，哎，耶稣是王，我们要听他的话，他是我的主，我们不是他的主。耶稣听我的祷告，感谢神；耶稣不听你的祷告，感谢神吗？也感谢神，不停祷告也感谢神，因为我们的祷告对我们没有益处，我们自己以为有益处，是没有益处，对我们有害的。所以主耶稣不成就，他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不成就。我记得以前我有好多好多的经历，神不听，我还祷告。我祷告到一个地步，灵里面有一种惧怕出来，不敢了。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圣灵在我们里边，那基督徒和世人不一样，圣灵在我们里边，当我固执的还是按照那个意思求，里边就有一种惧怕出来，不敢那么祷告。原来神的灵在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谁是王，他是王，我们在他面前只有顺服，没有别的选择。你明白了要顺服，你不明白还是要来顺服。今天要成就的不是我的喜好，我喜欢这样是，你喜欢是归你喜欢，神不喜欢。所以今天要成就的是神所喜悦的事，所以我们感谢神。耶稣拒绝按照人的意识来做王，所以主耶稣有一个举动，他的举动是什么呢？他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又退到山上。哎，神的话真奇妙，你用心去读，你发现每一个字都好像对我们说话。又退到山上去，就表示主耶稣常常到山上去，有没有这个意思啊？啊，他是常常到山上去的，啊，到山上去，在那里边祷告亲近神。那这一次呢，这些人强逼他做王，主耶稣又独自退到山上去了。到山上去做什么呀？好多人今天旅游热呀，到山上去看风景，到山上去躲清闲，到山上去都有很多自己的目要得益处的目的。但是主耶稣到山上去，他要去祷告，哎。这是马可福音6:46， 主耶稣独自退到山上去祷告。为什么主耶稣到山上去祷告呢？因为你要知道，这些人强逼耶稣做王，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是属灵的征战。你说我没有看见，我看见你就这些人很热情，他们很热烈的要耶稣做王，那你看见就是外边的。主耶稣知道里边的事情，主耶稣知道那个里边是撒旦要借着这些人的热情来拦主耶稣上十字架，这是魔鬼一直的诡计耶。主耶稣被撒旦试探的时候，撒旦就是要拦主耶稣上十字架。你看圣经记载说，撒旦暂时的退去，现在他又出场了，表面上没看见，但是在背后纵容人强迫耶稣做王。你做王了，十字架的救恩就不会成就了，那主耶稣就不会复活升天，坐在天上为王。这是属灵的征战。那面对属灵的征战，耶稣做什么呢？祷告。哎，弟兄姊妹，属灵征战不仅仅耶稣经历，如果你真是基督徒，对不起，我常常说这个，你真是基督徒，你每天都在面对属灵征战，每天都征战。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撒旦他要不惜一切的力量，一切的方法，就是来迷惑我们，要拉我们下水呀，远离他，远离耶稣。这是属灵的征战。今天在属灵征战中，你怎么能才能得胜啊？你说我这个人意志力很强，真的很强吗？我相信彼得的意志力应该也不是很差的。你说我这人很勇敢，彼得说，主啊，我连死都不怕，我愿意和你同死。他说的是真心话的，是真心话的，他真的爱耶稣。但是那个环境心情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是那样的懦弱。所以弟兄姊妹，在属灵征战中，你要靠什么来得胜？要祷告。哎，主耶稣他上山上去祷告，祷告能灭了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我就想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他们打的第一场仗就是那场仗是怎么打的？摩西上山上去举手，亚伦、户尔在旁边。摩西的工作就是上山上去举手，举手就是祷告，然后山下边约书亚他们就打胜仗了。如果摩西的手累了，他也是人嘛，对不对呀？他举不动了，说不行了，太累了，他手一放下来，山下边就打败仗。所以摩西那个亚伦和户尔很聪明，是神给他们的聪明，他们就想办法让摩西的手永远放不下来，就举着，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祷告要有一个祷告小组，祷告伙伴，彼此来督促。我们都软弱的，有时候我们和神说我每天祷告，可是很多时候你都忘了，软弱些，多睡点觉吧，那对不对？有没有？但是有一个祷告伙伴在一起就不一样。所以主耶稣上山上去祷告，他不仅仅为自己祷告，我想主耶稣更多的是为那些门徒们来祷告。你想那些门徒们看见众人强逼他们的主作王，开心不开心呢？高兴呢！如果耶稣做王了多好，我可以坐他右边，我可以坐他左边，我即使不能坐左边坐右边，也可以做个内政大臣嘛，可以做个部长之类的。 总之都会有个位置，你想他们心里该多高兴啊，也会很热烈的。那主耶稣为他们来祷告，哎，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说，魔鬼要塞你们，好像塞子一样来塞你们。但是主耶稣说，我已经为你们祷告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今天要在耶稣里，你要站立得稳的话，特别是这个世界多败坏黑暗，别抱怨这个世界。我常常还记得，你不要抱怨这个世界，很多人说这世界太坏了太坏了，政府太坏了，就是很坏嘛。如果不坏，耶稣怎么来呢？因为这个世界没有指望。今天我们的口里面出来的不是抱怨，而是要祷告祷告祷告，要赞美。基督徒不是抱怨的人。你知道上帝最恨恶什么？上帝去恨无人抱怨的。你看见以色列人，圣经说你抱怨我多少次啊，你这十次抱怨我，神都记得。第一次神没有做什么，第二次这是神给你恩典呢，不要抱怨呢。今天基督徒也很多人抱怨，常常找我来抱怨啊，抱怨。哎，我说弟兄姊妹啊，我们来看圣经好不好？圣经说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凡事谢恩。所以感谢主哈！如果我们是一个抱怨的人，从今以后不要抱怨喽，我们要祷告。一祷告，一亲近神，你就抱怨不起来了哈。所以感谢主，我们看见主耶稣独自退到山上去，也就是说他没有带他的门徒上山。那你就会想到，那门徒该怎么办呢？难道主耶稣就把门徒撇在一边不管了吗？不是的哈，对不起，我得抓紧时间了，对不起，圣牧师有时间限制吧？好，我得快哈。难道主耶稣不顾他们了吗？当然不是的哈！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来读第六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能去。如果你从这两节经文你来看，好像门徒们真的乖乖听话，主动的下海边去，实际上不是的，不是他们主动去的。在马太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是主耶稣催他们，催他们主要上船。为什么要催他们呢？因为这些人不想散开。你想那些人对耶稣这样的火热哈，这样的要强迫他做王，所以他们就不喜欢离开那种气氛呢，不喜欢和这些人分开呀，他们巴不得和这些人天天在一起，对不对呀？多么好，看见耶稣受人欢迎，那也意思他们也受人欢迎呢。但是主耶稣却催他们，他们不愿意走，主耶稣就不住地催他们，你们要离开，你们要与他们分开。所以他们上船是主耶稣催他们的结果。啊，这里对我们是个提醒，基督徒啊，神的儿女，你不应该被这个世界的热情所熏染。你很多人政治热情啊，我发现很多基督徒政治热情太高了，比耶稣的热情都高，太高。不要被这个政治热情所熏染的，也不要为民族热情所熏染。哦，我是中国人，哇，我们就不是说我不承认我是中国人的，但是你知道，你不要被民族热情所熏染，压过对耶稣的热情，不可。耶稣是王。消费热情、明星业绩，很多年轻人追星哈，以前我年轻我也追星哈，但是不要追星了。我们信耶稣，我们只有一位要追求的，就是耶稣哈。所以今天你的眼睛要看谁？要看耶稣哎，要天天看耶稣。你说那多无聊哈？但是你还是没看见耶稣，你真的看见耶稣，你每天早上第一件事你就要看耶稣，甚至你做梦的时候你都想看耶稣。你天天看耶稣，你读圣经不一样了。弟兄姊妹啊，这个圣经太奇妙了，会读到你让你流泪，会读到让你爱不释手，就看你是不是真的定睛看耶稣。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们虽然不愿意，但是他们还是被动的顺服耶稣，下海边去，上船往加百去加百能。 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我用的一个词叫被动的顺服啊，我们记住啊，被动的顺服强如不顺服，被动的顺服强如不顺服。当然主动的顺服是最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主动的顺服，但是被动的顺服也是好的。我们看见彼得他被动的顺服，这不是第一次，哎，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那里边就记载着主耶稣吩咐彼得，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们看见彼得顺服吗？彼得很不高兴，哎，他说主啊，我们劳苦了一夜也没打着什么，但听你的话我们就是下船。你看见话里边很多的不情愿在那里边啊，但是呢，他既然你说了，我就给你个面子，我们就下网。结果下网以后，鱼太多了。可是彼得有什么反应呢？他没有去抓鱼啊，没有，他跪在耶稣面前。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啊，门徒们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见门徒们被动的顺服，他们也就经历到神何等奇妙的作为。第一个经历就是经历到耶稣的信实啊，我们看第十七节下半节那里说，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来，这是话中有话的。这话中有话是什么话呢？啊，意思说那个他们在等待着耶稣追上他们呢，所以他们看天都黑了，耶稣还没来呀。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你可以去推测，我想耶稣催他们先上船，你们先走，我随后去追上你们，我随后去赶上你们，我们在船上来相见。虽然这里你说没有，但是神给我们有智慧有悟性，我们可以去思想啊，感谢主啊。但是门徒们他们不懂，哎，他们是看环境。第一，他们看见耶稣啊，你怎么来呢？只有一条船呢，因为下边记载说只有一条船，门徒开走了。那耶稣你没有船，你怎么来呢？心中可能他们不敢说的，心中在问呢，哎，有这个问题。那第二呢，看见天已经黑了，这里记载天已经黑了，意思是能见度很差了，你就看不见了，也可能是非常的黑。他们的问题很可能，耶稣啊，你怎么能看得见我们呢？怎么能又没有手电筒，对不对呀？又没有那样的灯光，怎么能看见我们啊？第十八节那里边也告诉我们，又一个新的环境来兴起来，什么样啊？忽然之间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哇，在海上航行怕不怕啊？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那告诉我们环境的恶劣，这样恶劣的环境，我想门徒在问呢，他们说，耶稣啊，你还能来吗？这我们这么多人在船上摇橹都很辛苦，那你一个人怎么能够来呢？人认为是不可能的，在神，弟兄姊妹，在神凡事都能。主耶稣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他从来不看环境，因为他是王。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启示录三章十四节，主耶稣说他自己那是阿们，诚信真实的。主耶稣是诚信真实的，诚信就是我说话算数的，神的话一出口一定成就。没有人，没有环境，没有任何的事情能拦阻他的话来成就。那主耶稣既然说要到他这里来，主耶稣真的就来了。主耶稣怎么来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怎么来的？是不是飞过来的？不是哈，而是主耶稣在水面上走。哎，我感谢神，主耶稣在水面上走，太奇妙。门徒们从来没有看过耶稣在水面上走啊，没有看过任何人，可能他们的耳朵都从来没有听见过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他们读圣经，我估计他们可能听过约伯曾经说过，那独自铺张诸天，在海浪上行走，那是在 启示录那个约伯记第九章哈，有这节经文呢。如果他们读圣经，他们可能读到，但是今天他们看到了耶稣在水面上走。弟兄姊妹，我们啊特别记住的就是，耶稣的话一定成就的，圣经都是神的话，神的应许都是是的，神的话出来了就一定成就的。今天基督徒你为什么喜乐的？因为你有神的话，神的话一定成就的啊！我们就感谢神哈，我们就欢喜快乐的。所以第一点，门徒们经历到耶稣是耶稣的信实。那第二个经历，他们的惧怕变成欢喜。你看19到20节告诉我们说，门徒们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哎，他们就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走，而且还渐渐的离他们越来越近。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害怕呀。你说你就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你应该欢喜快乐才是，可是他们不是怕，因为他们看着好像耶稣，但是耶稣怎么在水面上走呢？想一想，是不是个鬼怪？不认识耶稣的时候就把耶稣当成鬼怪。但是主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主耶稣说，是我，不要怕啊！所以感谢主哈，主耶稣把他自己来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不是鬼怪，是耶稣，是你们的父子，是这个意思。但还有意思说是我，也可能是说耶稣的神性，因为主耶稣说我是，主耶稣七个宣告我是的宣告啊，你读明白旧约圣经你就知道，主耶稣这个我是的宣告，这里边主耶稣是原文是我是，都可以。那主耶稣如果说是用我是的话，那他就告诉门徒他的神性，他是神，他是掌管万有的，他在风浪之上的主，连风和海都要顺服在他权柄之下。所以今天我们认识耶稣以后，你就不怕。这个世界的人呢，心中充满了惧怕，有没有惧怕？怕，我们好多人都怕，有些人说不怕，你真不怕吗？其实他怕的，他只是表面的装出不怕啊。但是今天我们认识主耶稣，主耶稣就把我们的惧怕拿走。但是鬼怪的真的是让人害怕的，鬼怪是让人害怕的。你越怕他，这个鬼越高兴的，你越怕他，鬼就把这个恐惧当作枷锁，把你死死的来捆住的，以至于你没有任何的自由的。但是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主耶稣来到世上是要我们得自由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没有惧怕，有惧怕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惧怕？你说不好意思，我不敢说。但是如果你有惧怕的话，今天奉主的名啊，让你得自由啊，我们就得自由了啊！所以感谢神哈。第三，要享受安息啊！第三。这些门徒们他们经历到真正的安息。你知道加利利海，我去过加利利海哈，我去年10月份我们上以色列行啊、哦、真的很开心的，我们16天，很少有人有16天，我们去了16天哈，感谢主，看到加利利海很兴奋的，不是那个海吸引我，而是耶稣在那里边好多的事工，哎，所以看见就特别的亲切。加利利海东西有多宽呢、啊13公里宽啊，13公里宽。那耶稣在海面上走到快到门徒那里去的时候，门徒摇橹若行了10里路，就是5公里的路。所以呢，他那个只是航行了可以说是一半的距离，13公里，现在他们走了5公里，所以可能还不到海的一半。所以你看见这些人他们非常的辛苦啊，特别是风浪起来摇橹甚苦啊。但是感谢主，当耶稣上船以后，奇妙的事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有没有注意到那节经文呢？其实每一节经文你不要忽略过去的啊。耶稣上船以后，我们看见有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呢？21节， 船历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高兴不高兴？如果今天我们乘飞机，一上飞机，哟，一下到中国了，高兴不高兴啊？可能很多人，马斯克可能在想这些主意哈，啊，其实主耶稣早就成就了，啊，2000年以前主耶稣就成就了，主耶稣一上船，说船噌就到了，啊，这些门徒们很惊讶，这真的吗？是真的，到了，就是这个意思嘛。你说你不要去怀疑，这是不是写错了？是不是的？神的话在这里边告诉我们，当门徒们接耶稣上船以后，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多奇妙！门徒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渔夫打鱼，彼得他们打鱼打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经历过。今天晚上风浪让他们摇橹甚苦啊！但是耶稣上船以后，他们就立时到了所要去的地方。为什么呢？是他们自己做的吗？不是啊，是耶稣。耶稣这位掌管万有的王上船以后，万有都要听他的指挥的，万有都要顺服他。我在想那些门徒们的心情是会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心情会是什么呢？如果我在当中，我一定很喜乐。哎呀，这个喜乐从来没有这么喜乐，控制不住那种喜乐。而且呢，再也不用自己去摇橹了，肉体得安息了，有没有？我安息肉体，要不要做工的？不仅仅不做工，心灵里要喜乐呀。所以那天门徒们经历的是真正的安息。他们不仅仅自己不用辛苦的摇橹了，而且里边充满了从来没有过的喜乐。感谢主啊！那他们享受这个安息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接，他们喜欢接耶稣上船呢，喜欢接耶稣。你说喜欢接耶稣是什么意思啊？喜欢接耶稣就是你心甘情愿的啊，是那个原文里边有一种渴慕啊，我渴慕接耶稣上船。接耶稣上船不是作为一名船员，不是作为一个贵客，而是让耶稣来做船长，做掌舵的。耶稣在这个船上做王，耶稣这位王的命令一发，船立时到终点，因为他是天国的王。你知道耶稣那个船的速度多么快吗？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们要单纯一点啊，你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哈。我们想一想，声速一小时多少公里啊？有没有人知道啊？哎呀，我真笨的人我都知道啊，我是1224哈声速，因为他们这里有一些超音速导弹哈，这里面声速是1224公里，光速是多少啊？光速啊，30万公里每秒啊，每秒，哎呀，太快了，你惊叹不已。但是我跟你讲，耶稣上船以后，这个船的速度是多少？多少啊？神速哎，神速，这才叫神速，弟兄姊妹。有人很，我们有时候乱说话，说神速，那不是神速哎。耶稣上船，这个船的速度是神速。耶稣在你的船上，你就经历到神速。感谢主。其实我牧养教会也有16年了，今年16年了，我看见好多的基督徒，可以说，允许我说，好多的基督徒没有喜乐，很痛苦。有时候把真相说出来，我们心里觉得为什么呢？大家都很喜乐就好了嘛。你说基督徒都喜乐，我盼望都喜乐，但现实不是这样子。好多人很愁苦的，很多人很苛刻的，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活得很累，而且把那种累带到教会来了。我们的个人生活一塌糊涂，婚姻生活也一塌糊涂，为什么呢？你说你不信耶稣了吗？是，你不能说他不是基督徒，是信耶稣的人， 可是耶稣在他们那个生命的船上不是船长哎，耶稣在他们生命的船上不是王，耶稣在那里边只是一个贵宾，耶稣在他们生命里面可能只是一个船员。哎，弟兄姊妹，求主来帮助我，盼望我们从今天开始，你可不可以欢喜的、喜乐的接耶稣上你的船，请耶稣做船长好不好？那主啊，把我生命的船交给你，主啊，把我婚姻的船交给你，主啊，把我的学业交给你，主啊，你做我的主。弟兄姊妹，当你耶稣在你生命中有这样的地位的时候，你天天经历神属，天天经历。我们基督徒本应该是有喜乐的，但是只有当你请耶稣做你的船长的时候，让耶稣做你嘴的船长，我们的嘴，你说这是我的嘴，不是你的嘴，要请耶稣来做你掌管你的嘴，请耶稣掌管我们的心，请耶稣掌管我全人。所以为什么要自己来摇橹呢？多辛苦啊，这个世界风浪多大，你摇橹摇不动的，你摇了半天还在原地。求主让我们请耶稣上船做船长，你就经历神属，耶稣做王哈，耶稣是王，所以你不能强逼着耶稣来做王成就我的心意，而是我们要学习顺服来成就他的心意。当我们顺服的时候，你会经历到耶稣的信实，神真信实，你的会从惧怕变成喜乐，你会天天享受他同在的那种安息。所以感谢主哈，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有你真好，主啊，就求主你施恩怜悯我们，主啊，你在我们生命中做人不能做的工作，主啊，让我们把自己的心完全的交给你，让我们愿意请耶稣你来在我们生命中做王掌权。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你所爱的众儿女，祝福教会，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